네, 팬들 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지금은 태만 전략회사 위에 만든 팟캐스트 바이초 하우 朋友입니다. 大家好，为了配合今天的主题，也就是我们韩国特辑的第二集，所以我把前面的片头改成了韩文版的。那在开始之前呢，就想要先讲一下，消毒一下，因为今天的内容呢，它比较偏向是个人的见解，也只能代表我自己的经验还有意见，有可能会跟你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就请大家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来听这一集。我可能也会聊到一些除了排球之外，就是可能我在留学时期的一些文化冲击或者是心路历程。再次强调，它没有办法代表全部的人的经历，也欢迎有不同的声音，大家提出不一样的意见跟看法来跟我讨论咯。原本我是想要把这一集跟韩国特辑的第一集，也就是与良胜的那一集做在一起，可是随着做功课越做越多，就发现想讲的话真的太多了，只好就再把它拆成两集。那切入的角度也因为这样子就有做一些修正，稿子当然也只好重写了。那我在重写这个稿子的时候呢，是6月28号，然后今天录音的时间是7月18号，中间真的是隔了非常的久。还在等这一集的朋友，真的先跟你们说一声抱歉，因为我最近就是我工作上，我的正职不是小编，我自己也有原本的正职。那我最近工作上的话，有一些比较难一点的任务，所以我没有办法空出一个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去录 podcast，所以我中间就有穿插一集是访问小杰的。因为对我来说，像这种访问的形式啊，它其实就是至少有一半的话是可以给来宾去发挥，那我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比较少。而且你如果自己一个人讲的话，其实很容易卡词，或者是逻辑不顺，或者是有时候讲嗨了还要再拉回来，就变成要一直重录，那工作量相对比较大。那在没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的情况下，我就很难去录这种个人讲一集的集数，所以呢，就是再次跟久等这一集的朋友们说声抱歉。那为了弥补你们呢，我这一集就是聊好聊满聊到爆，直接没有在管什么时间限制的，没有啦，其实是很多想要闲聊的东西，就是都觉得每一个好像都蛮有意思的，就不想删。那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太长的话，我这集剪完的话，下面有放时间轴，你们可以按照时间轴听自己想听的主题，会帮你们筛选一下，大概筛选一下每一段在讲什么主题。好，那再回到6月28号写讲稿的那一天，我在6月28号的时候，刚好看到韩国职业联盟他们有发一个公告。然后是提供30个左右免费的名额给全国即将毕业的大四生，有机会去参与这个职业联赛的从业类讲习，也就是就业讲习。那它里面的讲师就会去找各类的职业联赛，比如说篮球、排球、足球之类的，找他们的球团、找机关，或是找一些团体协会，然后去担任他们的讲师。时间的话呢，是为期10周，每个礼拜三3小时，每个礼拜六5小时，等于是一个礼拜8小时嘛。然后10周的一个教育训练，还有一些是这个叫什么实习实务培训，算是他非常认真在执行的这个企划，而且是免费的，政府补助的。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上一集韩国特辑的时候，就也有提到，相较之下，与良胜才过去没多久，他其实就能感受到，跟台湾比起来，韩国对于体育这一块的重视。从这个方面也是看得出来的，你要成就一个运动产业，不是只有选手本身，它其实牵涉到非常非常多的因素。其实你在成就一个产业的时候，行销宣传包装这一块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你再怎么强，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行销宣传的话，在不是这个领域的人的眼里看起来，他就不懂你到底在强什么啊，或者是你这个运动，你这个产业到底有什么魅力？对他来说，他就是一个关我屁事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一块呢，其实就是在体现说，韩国政府机构在对运动媒体，或者是对于这种运动行销类所做的一些付出跟支持。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我当小编之后不久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小故事。是气联16年常例的主题日，在台体的时候，因为那一天就是现场的人非常的多，包含连记者席的话，其实位置都是坐得满满的。那大家坐得很近的状况下，就会不免俗的会开始聊一些，你是谁啊？然后互相交换一下背景啊，认识一下这样。那我就认识了，就是坐我旁边的一群妹妹，然后她们是 运动媒体相关科系的学生，然后正在做一些运动媒体相类的实习。当时他们有跟我讲过一段话，那个抱歉，原话我有点忘记，可是意思大概是说，他们自己学这个科系出身，其实他的梦想就是可以找到一个自己很喜欢、很支持的球队，然后运用自己所学的专长，在这个领域去发光发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其实不是他讲了什么，是他看着我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的眼神是闪闪发光的，就是是散发着一种狂热。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 我也不确定，就是听众朋友们的年龄层大概在哪个阶段，可是应该是年龄偏小的居多吧。你们知道吗？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你要遇到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可以让你的眼神闪闪发光，光是想到这个东西呢，你就会真实的感受到你的心脏在跳，会兴奋，会脸红，会大声尖叫。这件事情真的是越来越难。不过呢，我就记得我当时非常残忍的就秒回了他一句很欠揍的话，我说：“那你可能会饿死。”I'm sorry，就是问抱歉。这句话其实是实话，因为台湾的体育环境真的就有很多需要加强的部分。所以，当我看到韩国职业联赛他们，韩国联盟他们就是发出了这样子的一个讲习的机会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们，我就想到那几位妹妹。如果台湾可以再更重视这一块的发展，那是不是相对应这个产业，他们的人才会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他们正在学习这个产业的学生们，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自己更进步，然后更能了解说，诶，我现在在学什么东西，我未来可能会从事什么样的事情，它跟我的想象是不是一致的，它能不能养活我自己，可以从一些前辈那边听到很多很多的不一样的意见，或是直接到现场去实习，然后去做一些对于自己梦想更进一步的事情。好啦，再讲下去就变批判大会。我也没什么资格去评论这整个环境什么之类的，只是我会觉得说，你如果觉得大环境是不 OK 的，你要去改变一个环境或是改变别人，其实是很难的。那你就从自己开始做起嘛。我一直觉得就是事在人为，如果你够想要，你够喜欢这件事情，你一定可以想到一些方法，然后去达成你的目标。也许可能不是100%达成，可是你知道一路上的过程呢，你一定会获得某一些东西。那当然就是你可能也有可能努力到一半之后，你就会发现，诶，原来事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诶。那这时候选择放弃也是一条路，你不用觉得就是前面就是浪费时间啊，努力白费啊，或是觉得心有不甘，但前提就是你要好好想清楚，你去了解自己要什么东西。没有一个选择是绝对的好或是坏，只是你做了这个选择之后，你就不要后悔，然后努力的去朝目标付出，要有行动，你才能够继续往前。好，就是没有人可以定义你的努力跟成果值不值得，或者是有没有办法匹配。你觉得你自己有成长，你觉得值得就够了。好，再想下去呢，这个频道要变成心灵鸡汤频道了。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题，不要再闲聊了。OK，那我自己呢，是大学毕业之后过去韩国念研究所。然后我因为大学的时候呢都不务正业，每天都在打球，所以算是排球癌的严重患者啦。那到了韩国第一天呢，我去问助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诶，那个助教，请问学校有没有排球社，还是哪边可以打球这样子？我觉得助教已经觉得我是神经病。然后除了没球打会很痛苦之外呢，其实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我不是韩文系毕业的，那我韩文刚过去的时候也没有很好，所以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诶，打球是一个很好交朋友跟练习韩文的机会吧。韩国人这么排外，但是打球这件事情应该可以快速的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吧。但是都说想象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不好意思，因为当时我们学校是没有校队的。那排球社据说也是一种废社的状态，大概一年只会组织一两次的活动，所以呢，我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找不到打排球的地方，然后只能在那种就是傍晚呐，就是球场有那种外国留学生哦，跟联合国一样，什么国家都有的，在那边打那种玩票性质 play，玩票性质的 play。 可是我就很想要找一个比较有组织一点，就是可以至少要有一船举球攻击的那种吧，不然真的很容易受伤诶。像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联合国式打法呢，其实大家就是也都是没有学过排球的人居多，然后大家就去打一个混排人妖网，男生前排各种乱跳，各种越界触网犯规。那个真的很恐怖，很容易受伤，而且因为他们是没有那些基本的防守队形观念什么之类的，所以也有遇过那种胜负欲很强的回教徒男生，他为了接一颗呛死球，然后直接把一个女生撞飞，那一球明明就会落在那个女生的手上，他就是要把那个女生撞飞，然后去接那一球。所以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其实我蛮生气的，然后我就直接过去跟他说：“It's very dangerous, please don't do this again。”然后可是就因为这句话，我刚刚有提到嘛，他是回教徒的男性，可能在他们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呢，女生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所以对于我这样子有点像是挑战他权威的这种行为呢。他是非常不习惯的，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结下梁子。那后面又有另外一段故事啦，就是总之面对这样子很混乱的场面，我真的是觉得头很痛。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就是积极的去寻找有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打球，然后甚至就是还去旁听大学部学生的课，因为我是研究所嘛，然后我去旁听我们科系大学部学生的课，然后去认识大学部的学生，然后问问看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认识谁？他是排球社的，那就这样子辗转才找到了几乎就是已经废社的排球社的学生，然后再透过排球社学生的介绍去认识了已经毕业的校友姐姐，然后再这样子转介，哇，真的是一层一层又一层，然后去加入了。我们学校当地那附近的一个排球俱乐部，走路就可以到，超级近。但是不管是刚讲的半废社的学校社团，还是我后来去的地方排球俱乐部，真的都是让我大开眼界，因为它整个氛围跟台湾是很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考量到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是没有打排球的，那我先讲一下我认知的台湾排球的性质。那再强调一次，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跟认知。而且时间也过有点久了，可能没有办法代表现在的状况，或者是所有台湾人或是韩国人打球的经历这样子。好，那不讲从小就在练的那种科班出身的，在台湾一般人首先会接触到排球的场合，可能是比如说高中班级比赛，或者是大学开始打系队啊、校队之类的。像我自己的话是高中就是被抓去打班级，可是是乱打的那种，然后到大学系队才开始。因为学长姐教嘛，然后会带嘛，就是大概有了一些基础的观念，然后后来才去加入校队，然后接受比较再更进阶一点点的训练这样子。然后学生时期的台湾人呢，基本上接触的都是这些，就是比如说学校练球，或者是学校比较好一点，可能会有联盟赛，不然就是学校附近有固定纠团的野场，大部分都是这种。跟你的生活圈，或是那里面的人会比较单纯一点，比如说都是同个学校的学生、学长姐、附近的居民之类的。那出社会之后呢，就是看你自己的居住地，去附近几个有在固定纠团的野场，去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或是比较适合你自己的取向的。那为了避免没有打球的朋友，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野场，我大概讲一下我自己对野场的定义。对我来说，我觉得所谓的野场，可能就是在 FB 社团或是某一个平台，它会固定在某一个场地纠团。时间的话，可能也会有不成文规定啊。可能比如说，像是我自己很常在中央打，那中央的话，中央我打中央外场，然后中央外场的话，它就是周末周六周日的下午大概2点半或者3点，看天气不一定。那我们就是会纠团开团这样子。那野场的话呢，它也分要钱跟不用钱的，通常室外是不用钱啦，或者是很便宜，然后室内的话就是当然就是要场地费，每个地方的收费也不太一定。强度跟风气也不太一样，能不能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这个真的有点看缘分。像我自己就是即使在新竹工作的时候，或是现在在新北工作的时候，我也是还是最喜欢中央的野场。然后那个排球俱乐部的部分的话呢，大概是这近几年才开始慢慢风行的吧。而且也是以北部居多。那刚刚讲到的野场呢，它有分。有资格限制跟没有资格限制。通常有资格限制的会是有收钱的场，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会员制，就是为了保障会员的名额，然后跟控管打球的人数。这个其实就是有好有坏，因为你花了钱，你当然会想要打得更有效益嘛，就是可以合理的分配你在场上跟场下的时间。那 那个外场那种不用钱的，很多都是没有资格限制的话，这种的话它的好处当然就是哦，你想报就可以报，你不会被卡住，就不会被那个会员资格，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去啊，固定时间什么之类卡住，它比较自由。可是相对来说，外场的话就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那一天可能刚好人比较多，就整个爆掉了。你输一场，你就有可能就是下来，就是在旁边要等很久才可以再轮到你，或者是说你只有一个人，然后你上去的时候，你组队你都是不熟的人，刚好对面就会有一队是他们可能都很强，然后是认识，那大家都不想下来，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啦，他就会组一队比较强一点，然后就有所谓的霸场的情况产生，所以也又会再衍生出来说，像这种类似的野场呢，他可能就会有超过4支队伍之后就会有两胜下。就赢两场之后要先下来一场的这种制度，每个地方不太一样。然后就是，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你自己比较喜欢的风格的话，其实是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好，那我们再讲回来，就是这个俱乐部的部分。那俱乐部的部分的话呢，它跟前面讲到的会员制的野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一样是有就是资格就会员的限制嘛，但是它是有教练，然后有训练的菜单。所以当然，相对的，就是他可能收费也比较高一点。可是我真的觉得，就是俱乐部的蓬勃发展这件事情真的超棒的。因为我出社会之后呢，有时候打 play 真的打到很 sen，然后你会一直觉得，我怎么好像都打了这么多年了，没什么进步，除了那个你知道变皮了之外，就老球皮变皮了之外，其他没什么进步。可能是我就是天资没有那么好吧，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很想要再去练球，或者是你要有一个同侪的力量去 push 你，然后才会去做那些什么体能啊、认真跳啊什么之类的。那台北目前比较有名的俱乐部应该是像是VOL 的，或者是昭明的那个名牌俱乐部，再不然就是 NBA 等等等等。那因为我目前都还没有成功报名过，就是还没有去过啦，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里面的一些经历。如果有听众朋友呢，有相关的经验呢，可以私讯 IG 跟我分享，因为我还蛮好奇这一块的。好。不要再离题了，我们讲回来韩国，先讲排球社的部分。排球社呢，我印象中呢，我在那边待了2年半，大概就是每年一次或两次的 OB 战而已。那 OB 战呢，在台湾的话呢，就是OBAC 嘛，就是校友杯，对，校友杯。台湾的校友杯呢，其实是很认真在打比赛的，就是可能两天的赛程，然后大家就是找以前的球友啊，各自打完呐、啊，打完之后大家聚一聚这样子。而且对于那种哇，我是第几届校友杯冠军哦，这个就很强呀，很球丢这样。可是你知道韩国人的 social 啊，他们交朋友的方式绝对就是喝酒，所以我第一次参加他们 OB 战的时候，我真的大开眼界。吼、哦，他们那个根本就不是在比赛，他们就是去打 play。然后也没有固定的分组，就是去玩的。场边呢就会摆好几个冰桶，然后里面当然就都是啤酒、烧酒这类的酒精类的饮料为主。那不用说，他们一定是边打边喝啊，不然就是喝一喝上去打一打，下来再喝嘛。虽然这是我后来在台湾出社会之后，就是也有听过一些特定的球友聚会办的饮料杯也会走这个路线，可是你以为只有喝酒吗？没有。他们还有更狂的，因为 OB 战会回来很多毕业的校友嘛。那他们在场上打球的时候呢，旁边的桌子他们就会去架个几个卡式瓦斯炉，然后可能一个煮泡菜锅啊，一个做海鲜煎饼啊，料理台又有人在切那种韩式的三层肉叫做 suyu，然后成堆的生菜跟芝麻叶就给你包酱吃，然后有人在处理生鱼片啊、泡菜啊什么有的没有的。我只能说各位毕业的学姐妈妈们真的超强。啊，直接就给你在排球场边来个素人版的 Master Chef 小板豆，真的是叹为观止诶。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大家全部喝到 Monkey，然后上场打球什么，根本就不是重点，还有那种挥空的。对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一个蛮大的文化冲击啦。因为我在台湾念大学的时候，我是不喝酒的，到韩国之后意外练就了很强的那个散酒的能力，这样。韩国人是真的很爱喝酒，不过这个活动一年大概也就是一次或两次，所以可以算是一个打排球的小型社会人聚会吧。好，那我们再说回那个刚刚讲到的地方性的排球俱乐部，这个我就真的很羡慕，然后也觉得很棒，因为他们的发展呢已经算是偏成熟的。在台湾的话呢，我们刚刚讲的俱乐部的部分，有点偏向是比较具指标性的人物愿意出来领头。付出跟经营， 然后，可是韩国不一样，他们是社会地方人士呢，他就会有一些自发性的组成，而且是有点遍地开花，然后是一个很普遍的稳定的模式。好，那我这样讲，大家可能不太懂我的意思。什么叫很稳定啊？什么叫遍地开花？有多遍地开花？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级啦。我用比喻的方式来说好了。我的学校在一个城市叫做晋州，是魏晋南北朝的晋。它可能在韩国不是那么有名，因为它不是主打观光的那个城市。它大概距离釜山是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不只是距离，我们用一种就是一个城市在国家占的比重来比喻好了。其实釜山有点像是高雄的概念，只是当然釜山人口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也比高雄大这样。晋州的话就有点像是嘉义市，人口也差不多。嘉义市我查的话大概是27万，然后晋州市的话大概是35万左右。然后呢，一个晋州市，在我当时念书的时候，就我知道的部分，它就有3个俱乐部。我知道的就有3个哦，所以有可能是在超过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嘛，假设今天嘉义市就有2个俱乐部了，然后其他地方当然也会按照城市的大小啊，或是可能排球人口的多寡，然后去有多有少，这样算不算遍地开花？我觉得算吧，跟台湾比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已经很不错的发展了。然后呢，我们练球的场地是学校附近一个小学的体育馆，1个月的费用学生是1万块韩币，成人是3万块韩币，折合台币的话，大概学生就是1个月不到300块台币，然后成人就是不到1000块台币，而且1个礼拜是有2天的练习时间，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礼拜一到礼拜四，然后每一次3个小时，其中一天是有教练的。男女排是一起练习，可是他会去分配那个时间，就是不会说都打男生打或是都女生打，然后。教练没来的那一天呢，就是队长会帮忙带练球，或者是就是打 play。然后很特别的，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他每个月固定会选一天，然后当那个文理会，翻成中文应该叫月例会。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活动跟好吃的东西。所以你看，你一个月，就算你今天是成人，然后每个月花不到1000块，然后就可以打这么多次的球，而且是室内场打皮球。有教练，然后每个月还有东西吃，就类似同乐会那种，是不是很棒啊？然后录到这边呢，新北市开始下大雨了。我现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把电风扇跟冷气关掉，不然会有很多杂音。不过现在就是下雨这件事情，我是没有办法把它关掉啦，所以大家可能就要享受一下就是雨声的伴奏，从这段开始这样哈哈。好，然后呢，那个我们俱乐部的里面的组成人口大部分都是社会人士，也会有学生，就是附近几个大学可能会有某一些学生来打，可是我记得我们学校好像只有我，所以就是另外一所，就是另外一所那种。比较偏职校还是教育大学，我有点忘记了的学校的学生，或者是叔叔阿姨的那个小朋友，然后他们会带很小的小朋友来玩，或者是他们真的有在打的话，可能是那种年纪比较大的叔叔，他的儿子可能是高中生之类的，所以这个年龄层范围是还蛮广的。如果是算有打球的话，固定班的里面的话，我记得最小的好像是高一，那最大的有到60几岁的大叔这样子。然后更特别的事情呢，是他们打的是9人制。有些人听到9人制的话，可能那个刻板印象就起来，就觉得说，哦，高二是要怕啥？怕身体健康的吧？该无聊的吧？我跟你说，真的没有。如果9人制你会打，那个也是很可怕的。实际上9人制的规则呢，有哪些差异我也不太清楚，没有特别去研究。可是我就是以当年的印象，然后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9人制跟我们一般熟悉的这个6人制有哪些区别。第一个是它的场地是比较大的，就是它的那个界内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好像比较宽也比较长吧，我也不太清楚大概大多少。所以相对来说，它的网宽也比较宽，就是标杆到标杆之间的距离是比较长的。那网子也是比较低，就是9人制的男网比6人制的男网低，然后女网也是一样。然后可是低多少我也不太确定。然后它有几个比较特别的是，它不用轮转，可是要轮流发球。这句话听得懂意思吗？就是你不用轮转，你打大炮永远打大炮，你打拦中永远打拦中，可是你要轮流下去发球。所以我觉得呢，在九人制里面呢、啊。最累的就是打拦中那一个，因为你还是要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而且你没有下去到后排，然后让自由球员换你休息的时间，甚至你发完球是要马上冲回去你的位置，然后准备要拦网。 就是超爆累。然后，然后它还有就是它没有前后排之分，所以它的后排就不会有那种什么后排踩线的问题。就如果它打后排的话，不会有后排踩线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它那个如果你在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我们接一传的时候，不是接它一贴会刷网，就是如果你是有刷到网子的球，你是可以打第四球的，有刷到网子就都可以打第四球。那听起来的话呢，可能就会觉得说，诶，场地比较大，人比较多，网子比较矮，好像是真的比较简单，对不对？我跟你说没有，以我们俱乐部来说好了，女生可能还好，可是因为韩国人他的先天的基因条件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所以光是我们俱乐部哦，我们俱乐部其实没有科班出身的，都是一般人这样，然后男生超过190的就有两三支。然后又因为不用轮转嘛，所以大家可以专心的练自己的位置，甚至是因为比较没有前后排的限制，所以我看过他们打那种很花俏的时间差，就是比如说像举球员从二号就是右边的标杆射一颗平的出去，可能会有四支攻击手，前排三支，后排一支到两支，四五支攻击手同时给你这边乱跳，最后可能是最左边的大炮会定下去，这样怎么守？虽然说对面的拦网手也是很多啦，可是你如果真的配得好，然后会打的话，那个他的打法跟他的战术是可以玩到很华丽的。然后补充说明一下，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那个 relay 会，就是阅历会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一天呢，他不会练球，都在打 play。我刚刚讲说他的练球的场地是在国小体育馆嘛，那因为他体育馆其实讲体育馆，它是一个礼堂啦，所以它体育馆就是除了排球场的场地之外，后面有一个讲台、舞台那种，大家知道国小那个都会有一个舞台、讲台吧，然后它就会在上面一样就是架桌子，然后又是开始又是 buffet，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那种有没有有卡式瓦数，有时候有时候没有啦，然后就是会每个月都会点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吃，比如说就是 chopbal，就是韩国的猪脚。然后刚刚讲的酥油嘛，韩国三层肉，或者是大家最熟就是熟知的那个韩式炸鸡哦，真的很好吃。然后或是披萨啊、水果啊、海鲜之类，就是整个排整排，就那种长的桌子排整排的 buffet。所以每个月的阅历会都非常的开心，因为就是可以吃得很爽，就是可以吃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也不用额外交钱，它就是包含在你每个月的会费里面。然后甚至一年还会有一次，就是那种趣味竞赛，而且不是在练球室。我记得那一次趣味竞赛好像是办在假日吧，然后就是一种小型的运动会，然后就很可爱，就是玩一些在排球场上玩一些比较特殊的小游戏这样子。所以就是我真的觉得整个发展是很不错，然后是可以让你玩得很开心，打球也打得很开心的。再来呢，不只是玩乐的这一块，玩乐跟练球这一块，他们定期也会有俱乐部跟俱乐部之间的友谊赛。然后除了友谊赛之外，然后一年也会有一次可能，比如说像是靖州市排球俱乐部的比赛，而且是就是地方政府协办，就办的还蛮大的。当然，就是也不会只有靖州市，比较我们也会去比较邻近的县市的那种，就是啊叉叉市某某市的排球俱乐部比赛，然后我们也去参加他们的排球俱乐部比赛。所以，当然我们的比赛也会有别的县市的过来打。我有印象的话，我2年半之间呢，我就也有跟着他们去，除了靖州市自己的之外，那也有跟着他们去过别的城市，然后玩过两三次。不过因为我是外国人的身份，所以大部分我都是担任一个球精跟吉祥物的角色，就是在场边当啦啦队的，因为外国人没有办法上场。他们整年下来，这个整个排球相关的活动是安排的蛮不错的，我觉得是节奏跟一些就是那个饱满度是还不错的，就是你都有固定练球的时间嘛？那除了地方性的，就是你可能跟某俱乐部的一些友谊赛之外，那你每年都还会有这种大会，就是某某市的大会，可能会有3次左右。所以我觉得那个步调是很 OK 的，以我就是现在出社会来看的话，而且是练习跟比赛还有打 play 什么，全部都综合都有的。那反观就是台湾的部分的话，虽然台湾也是有一些杯赛可以去比赛，就比如说像是各地方的什么竹委杯啊、市长杯啊，或是嘉义之前很有名的肉粽杯，然后彰化好像有红包杯吧，然后海山杯，台北的海山杯，然后台中的木兰杯，东部好像有东皇杯，就是这些统称菜市场杯的这些杯赛。可是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少数固定的俱乐部，比如说像名牌俱乐部，或是像是VOL，他们可能会有一起练球，然后的队友，然后再固定一起出去报比赛之外， 大部分的一般排球人还是在就是可能揪比赛的时候才会临时凑起来练，然后什么之类的，就是而且甚至每一次比赛你的队友的人都不一样。像以我自己来说的话呢，我以前就是每年都会出团去打比赛，然后我就是主揪，然后主要的话当然就是找几个可能固定班底，像我自己的话就是以我们大学校队的队友为主，然后可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凑到一队，因为毕竟很多人其实真的蛮可惜的，毕业之后大家都是有自己，比如说有的走入家庭，比如说有的就是工作的关系，或是有了其他的新的生活重心，那你可能就没有再继续打球了，所以可能真的剩下在打球的已经，然后也比较熟一点的、比较熟悉的队友，感情比较好的也凑不到一队了，所以每次都是我们先看我们固定班底，看有谁可以打，然后人凑不到一队，好，那我们再来找，哎，你学妹可不可以打，或是你在哪一个城市新认识的球友可不可以打，然后大家都在不同的城市，所以我们根本没练球，每次都是几乎就是比赛的当天，有的人还是比赛当天第一次见面，然后对手也是嘛，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韩国的方式的话，他们其实是，哎，你可以知道，我可能跟 A 俱乐部常常在打。我可能知道他实力大概在哪里，哪一支攻击手哦，他们的攻击手谁是攻击主力，他打的怎样，他是左手左撇子右撇子，他的攻击风格是什么样子，他喜欢打直线打斜线，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比较去预测，甚至是你可以针对对手去做一些分析，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打法。我觉得他是这样才是一种比较有累积的状态。然后一般我们出去报那个菜市场杯的话呢，在台湾出去报菜市场杯，你就可能还是要先观察一下那个杯赛，可能前几年他们的一些实力水准平均大概在哪里，然后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杯赛，不然你其实很容易遇到实力非常悬殊的队伍。像那个 我有一年呢、去打那个嘉义热冻杯的时候，我就看过男排有一队啊，就是真的蛮凄惨的。在那一次呢，就是林显成老师呢，他就有组了一队。那队员的话呢，我就不说了。反正总之，他们那一队就是非常的强。刚好在一开始的循环赛的时候呢，遇到了一支可能是比较偏向系队等级的球队。那我人生就第一次看到了这个25-0的比赛。然后就是林显成老师一个人发了25球。不是说老师真的这么狠心啦，一直往死里发。一开始当然的确就是老师就是正常发高手嘛，那个系队可能一传接喷失误，或者是可能即使接到了攻击也是可能失误或怎么样。那后来老师其实已经是用下手发球，不过系队的攻击还是一样，就是会被扣死啊，或是自己失误很多。那后面整队其实看得出来，就是整队心态都崩了，就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哇。天呐，就是你可能才刚开始大学刚打球，然后一出来打比赛，哎，雄心壮志，哎，想要试试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然后我可以打到哪里。结果第一个循环赛的第一场比赛就遇到就是贤成老师那一队，所以就是球系队那个心理阴影面积啊。不过这样的模式呢，当然也是有优点啦。像我自己就是那种会遇到越强的对手，我就会越兴奋的那一种。就是如果有越级打怪的机会也是不错，但是真的差太多的话，其实还是蛮辛苦的。而且你都已经花钱出来，然后大家就是从东南西北各地这样子征召集结，然后出来打比赛啊，打个比赛这么辛苦，你还是要有点参赛体验吧。如果你真的实力差距太悬殊，不管是你太强还是对手太强，那其实这个参赛体验都没有到很好，讲白了就是有一点算是浪费时间吧。那一场你自己也打得不是很开心。那如果要讲这种比较实力平均一点，然后比较属于可以累积型的，你可以去观察对手的，或是有一些可以针对同一个队伍，然后去做一些磨合啊，然后战术上比较偏向团体配合的进步的这种赛制的话呢，台湾也会有像 Chance 联盟或者是骑士美杯这种的赛制。因为我自己是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不太清楚详细的状况是怎么样。可是我的认知啦，以这样子的赛制的话，其实会比较有凝聚向心力啊，然后或者是你会有那种跟对手互相砥砺进步的那种革命感情吧。可是呢，它跟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韩国那种排球俱乐部比较不一样的是，它相对之下呢，它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强度的。然后可能一般人他就可能比较没有这么亲民，在排球这一块你比较没有多去花太多时间去琢磨的，你就是打兴趣的那种的话，你可能就比较难加入，而且他的赛制会集中在某一季，他就是一样是有一个球季的，或者是有一个杯赛，就是那个时间，所以你就会在那个时间呢，你的频率打比赛的频率就会非常的频繁。那以一般出社会的人来说，
如果你的工作时间没有这么弹性的话，其实这些比赛你还是没有办法参加的。然后或者是随着你的年纪的增加，你的身体素质如果没有维持好的话，这样子高强度的比赛呢，对一般人来说还是负担比较大一点的。所以相对来说，我当然是比较喜欢韩国那模式，因为它是一个算是已经很固定的，你有球打，然后可以练球，又固定都有比赛打。讲白了是垂手可得吧，它已经是稳定发展的，然后就是在那里的东西，你不用很刻意的去追求，也不用出来当主揪，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主揪真的很累。而且刚刚就也有提到嘛，他们很多都是就是比如说爸爸带儿子来打，所以他只要你愿意啊，你是可以打到你不能打为止，然后是一个你很熟悉的环境，然后可以跟你的儿子女儿一起去学习成长，我觉得那是一个有点像是大家庭的感觉吧。我真的还蛮怀念当时就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些哥哥姐姐，虽然现在也都是没有再联络了啦。那出社会之后呢，就是你真的会很想念大家一起练球那种共同努力、共同进步的感觉。那我真的非常感谢当初在韩国就是帮助过我的所有人，就是还有特别是我们排球俱乐部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不会因为我是外国人就排挤或是怎么样，就是非常非常照顾我。甚至在我毕业前的最后一次，我真的有被他们当成自己人的感觉，因为那一次他们特别为了我提前去跟大会 argue，然后去申请说，诶，让外国人可以参加，然后我就真的就是跟他们一起上场比赛，我还打先发蓝中，我真的超问号的，因为我没有打过蓝中，其实我身高只有162。Anyway，反正就是最后就是跟平常就是我们大家一起相处的就是姐姐们，然后就一起拿了那个第三名，我们靖州市的第三名，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的开心，有一种完成了我在韩国的排球的里程碑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韩国人他们民族性是非常鲜明的，不管到哪一个国家，其实他都有他的好跟坏嘛。虽然他们平均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排外，我在那边也遇过蛮多比较尴尬一点的事情，对。但是当他们愿意去接纳你，你被这个族群所接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群体中那种被保护的感觉啊，其实是很腾腾的。就是中文应该是殷实吧，就是你会有那种很好的被保护了的感觉。那再来，他们可能很重视辈分，可能你很难去突破那个年龄啊，或者是阶层的界限。可是当他们成为长辈的时候，他们也会很自发性的去照顾你。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你给他尊重，他就会觉得我应该要拿出一个当长辈的样子，然后我应该要照你那种感觉。再举一个不一样面向的例子来说好了，像韩国人跟台湾人比起来，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的有同理心。相较之下，他们的民族性是非常的剽悍，而且是有点利己主义的。那可是这个不一定是不好，你知道吗？就是那是因为我们从台湾人的角度去看，你才会觉得，诶，这件事情怎么他们这么没有同理心，或是他们怎么这么凶啊，这么自私什么之类的？那是因为你用的是台湾人的这个角度去看。但是好处当然就是，如果你在韩国，你在这个领域呢，你是有一定的实力能够拿出手的，你也可以快速的利用这一点达到一种牵制，或者是一种比较可以快获得认同啦，应该是这样子说，不是特别要帮韩国洗白或者怎么样。我自己就是也是不习惯，然后才会一毕业就回台湾了。只是说我们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常常用自己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没有一个对或者是错，它其实就是只是因为你出发的角度不同，所以你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而已。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甚至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我是觉得还是要去尊重不一样的生活模式跟选择啦。最重要的其实是如何学习，就是扬长避短这件事情，你要先去了解说，诶，你自己的优点可能是什么，那你自己的缺点可能是什么，你要去善用，然后显化自己的优点，去知道自己的缺点在哪里，避开那种可能会对这件事情导致一些比较致命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发挥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状态了，因为毕竟人不是十全十美的嘛，一定都有自己的优缺点。诶，为什么要讲这些？好，就是大概对整个韩国的那个我在韩国受到的一些文化冲击啊，或者是不一样的地方呢，做一个比较偏向心灵鸡汤系的总结。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要讲到这边。Anyway， 最后最后最后最后最后，就是希望呢，在台湾无论是从不打球的球迷，或者是从有在打球的基层的像我们一般人，然后到顶尖的排球球员，或者是甚至是这整个产业的相关人员，整个台湾的排球界呢，如果可以有越来越多人的加入，都可以让台湾的排球越来越好。那大家就一起爱排球，打排球。最后就是祈祷全世界的疫情呢，都可以尽快的平稳下来，让我们可以出去玩。还有最重要的是，快点解封，让我出门打球吧。今天就到这边，我大概讲了快40分钟了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